那么这个石头是怎么又到了北京呢？根据考证啊，这个石头原来在南宋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秦桧大家都知道啊，南宋的奸臣，汉奸啊，奸臣秦桧。秦桧的字体中央宫里头的冷香亭的旁边，这个石头是一个南太湖石。秦桧死了之后呢，1162年。宋高宗禅位给太子孝宗，自己当了太上皇，就住到了中阳宫。这个事儿就，而且呢，把中阳宫啊就改名为德寿宫，因为宋高宗喜欢奇石名花，就把这个石头命名为芙蓉石，因为它像荷花嘛。石头的旁边有棵古梅。枝干上呢，附着有1尺多长的一个绿色的青苔。当这个梅花开的时候，红花、绿苔、青石相映成趣，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景观。这个景又后来由明代的画家深秋南英合作画了一幅梅石图，而且把这个梅石图啊刻在一个石碑上，立在这个芙蓉石和梅树的旁边。乾隆16年，也就是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在这杭州游览德寿宫时，发现这块奇石，非常喜欢，非常喜爱，就用他的袖子啊，来回的服侍这个石头，抚摸良久啊，并且吟了一首诗。这个浙江地方官一看皇帝这样啊，很能领悟圣意，所以第二年就把这个石头运到北京。乾隆下旨把这个石头安置在长春园的嵌园的太虚石中间，太虚石中，并且亲自命名为青莲朵这个名称，而且刻在石头上。石头上还刻有乾隆17年御笔的青莲朵诗，以及有汪尤敦、梁思政赋诗各一首。乾隆32年又重墨刻了一个梅石碑，安放在圆明园嵌园青莲朵这个奇石的旁边。1860年，圆明园遭到焚掠，这个奇石和梅石碑，因为石头呢没有遭到毁坏，所以1915年前后，有人说是1927年前后，当时北京建立中央公园，就今天的中山公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青莲朵由圆明园移到中山公园新建的来京禹轩的东南侧，梅石碑也在新建燕京大学的时候。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运到了这个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现在呢，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的凝湖轩旁边。又比如，这块石就是别有洞天的青云片，这个奇石的名字叫青云片，它比青莲朵还要大，气势磅礴，玲珑通透。就好像一片青云，哎，它叫青云片。青云片长4.4米，宽大概约2米，高约3米，加上它的须弥座总重量是20吨。这块石头是哪来的呢？它是明朝太仆芈万宗在北京房山发现的两块奇石的一个。当年芈万宗想把他发现两块奇石都准备运到他的花园，前面我们讲到芍园，就今天北京大在今天北京大学内里头啊，因为石头太大，运起来非常费劲，所以运到良乡以后，大概因为财力没有了，钱没那么多钱了，就把这两块奇石啊 丢弃在那个路的旁边。乾隆去河北易县西宁，为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扫墓的时候，路过良乡，发现这两块奇石，非常喜欢，先将大的一块运到刚刚修好的钦宇园，安放在洛寿堂前，取名叫钦之游。啊，你要去看到一般老百姓叫它败家石，就颐和园这块钦之游，一般老百姓叫它败家石，就是因为米万宗啊，我运这个石头花了不少钱，败，后来都没办法，所以取它叫败家石。小的一块呢，运到圆明园的别有洞天的石上在前头，而且赐名青云片，并且还为他题了诗。圆明被毁后，青云片幸存下来。1925年，青云片被运到中山公园，后来就安置在南京御轩的南面。至今，这个石头上的“青云片”三个大字仍然是清晰可见。而上次刻诗，却在20世纪60年代给磨掉。含金堂，原来含金堂就长春院的含金堂前面有两块形象像林子一样的石头，一个叫千枝，一个名岁月。千枝这个石头，再看到啊，那个亭子前面那个是千枝，看图片上，这花丛中间那是千枝，这边这个是岁月。千枝高是1.8米，宽是约1.2米，厚度0.5米。慧月呢，高约2米，宽1.4米，厚是0.5米。他们原来他们老家在扬州的著名的九峰园里头，也是乾隆去了以后看上，所以他是来自扬州著名的九峰园。文渊阁圆面的文渊阁前头有一个奇石叫林峰，大概是高约7米，体积很大，洞穴也多，它可是北京的名品名石。这些景石，点景用的啊，这些景石与周围的景色互相衬托，而显得富有诗情画意。这是我们说的山，山谷和山涧中间还流着清澈的泉水。赵元家们利用这里丰富的水源，挖湖堆山，对水体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处理，同时又保持了天然的风韵。那晚烟不尽的溪流，九曲回肠，幽深莫测，好似无始无终。有的穿过山谷，形成山涧、深涧，两旁是丛林野花，充满山林野趣；有的从山上、浮岩上跌落下来，形成瀑布；有的又从险峻的峭壁上飞洒下来，就像是细雨不断；有的缓缓地绕岛而行，有时候它们又聚集成湖泊、池沼，大的叫海。其中有的是祖国大江大湖风光的缩影。所以圆明园里到处是溪水、池沼、湖泊，到处是山峦起伏、流水萦回，水面占了全园的40%。园林造景，许多是以水为主题，因水而成趣。山园之中，大小湖泊是星罗棋布，迂回曲折的河流像蜘蛛网一样分布在全园。当年如果你驾着小船啊，驾着小舟进入曲折幽深的溪流，你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水上的迷宫，但是你又可以游遍山园的各个景区。如果当年凌空俯览的话，圆明山园100多处景群啊，就像建筑在众多岛屿之上，就像是千岛之国一般， 花木啊，使园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茂盛的林木，多姿的花彩，渲染了园林的气氛，把园林装点得更加妩媚。作为三山五园之冠的圆明园，当年是花木繁茂，山清水秀，山上池畔，河湖岸边，殿前堂后，庭院之中，道路之旁，到处都是榛蘑古树，奇花异卉。四时的应景之花，此谢彼放，吐艳扬芳，四时不绝。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有关牡丹花的。长城沿海岸开进海岸开进东边，隔着水有一条约300多米的一个长形的岛屿，它的中部有个叫仙人台楼阁。这个仙人台楼阁南北的山坡上，沿山都修建了一层一层的花池，在这些花池里种了近万株的芍药和牡丹。我们说一朵花开的时候你显不出它的美丽，但是是要一大片花成了花的海洋，那就很漂亮。牡丹花盛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片花的海洋，大朵大朵的各色牡丹争相怒放，繁花似锦，漂亮极了。据说当年在牡丹花开放的时候，头一天晚上，这个员工在每一株牡丹的茎根的那个地方啊，挖一个小坑，灌上一碗黄酒，说第二天早上这牡丹花开得特别显眼，名叫醉酒牡丹。要这个时候人们来赏花，简直就是到了牡丹花的王国里。那朵朵艳丽的牡丹让人赏不够，阵阵的花香心人肺腑，令人沉醉啊。以种牡丹著称的地方还有楼月开云、慈云普户、九州清晏以及建院等等。荷花玉兰也是乾隆喜爱的花卉，四十景中间的连七乐处，这一景就是以荷花为主题，是赏荷花的好地方。玉兰在很多景中都有。总之当年圆明园里种植着各种名贵的花卉和观赏树木，四季都有应景之花，而且花木四季各有特色，让你啊赏不尽。圆明园成了名副其实的植物园。圆明园中什么地方种什么树，栽什么花，是有讲究的，不是随便啊想怎么栽怎么栽的。因为不同的花卉树木往往成为了圆明园中间许多建筑群或者是园中园的主题。比如天然图画，它是竹子，比如天然图画的翠竹。新花春馆呢是种文杏，武林春色是种桃树，开的是桃花。鼻通书院呢是梧桐，西风秀舍它的玉兰很有，牡丹台的牡丹，狮子林的紫藤等等。这些花木花卉显示了不同建筑群的个性和特色，所以以花木命名的景点、楼阁等建筑就更多了。在山间水势之间，又建造起数百座宫殿、楼宇、亭阁等等建筑。 这些建筑数量很大，种类也复杂，它荟萃了宫殿、园林、寺庙、村居、寺室等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的基本类型。圆明园殿堂无语的建筑面积，就圆明的建筑面积有16万多平方米，比这个故宫建筑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将近1万平方米。这些建筑不但吸收我国历代宫殿建筑的优点，而且还进行了改革，追求天然活泼的情趣。它的形式多样而富有变化，几乎是囊括了我国古代建筑可能出现的一切平面布局和造型式样，把我国的建筑艺术表现的是那样的精彩动人。你如你像建筑的，在建筑的个体形象，建筑个体形象是小巧玲珑、千姿百态。我们从平面图来看，除了常见的长方形、方形、工字形、图字形、六角形、八角形外，还创造出罕见的田字形、十字形、井字形、万字形、书简形、偃月、扇面等等形式，在建筑形式的类别上，有殿、堂、楼、阁、斋、馆、台、轩、榭、房、厅、廊、亭、坊、塔、桥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构造精致，千姿百态。没有哪一个园林像圆明园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建筑形式。在建筑布局上呢，它是依山傍水，随势而建，灵活多变。正如法国传教士王志成所说的，它圆明园的建筑啊，形式变化较多，参差不齐。它的每一座小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建的，没有一座与另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一览之下就能领略这幅景色。千姿百态的建筑，断续起伏的山丘，回环盈流的河湖，多姿多彩的花木，组成了风姿壮丽、各具特色的100多个景区，而且是园中有园、景中有景。这些景色虽然都是人工造的，但是都给人一种自然之趣，景色的变化趣味无穷。每到一处都给你一种心情美妙的感觉。当你欣赏一处美景，哎，迈步向前，没走多少远，没走几步，景色又为之一变，又是一处新的美景。有时候你顺着小道来到一个山的前面，哎，似乎没路了，但你顺着这个山的羊肠小道绕过这个山头的时候，你也许就到了荷花盛开的湖畔，或者你按照这个崎岖，爬到一个崎岖的山道，你跟着这个山道走，把你引入了一个大的山洞，洞中的道路是盘旋曲折，哎呀，让你胆战心惊，是不是误入歧途了？但你顺着这个盘旋的道路拾级而上的话，也许你又到了微风拂面的山顶，山上是绿树成林啊，你在山顶上远眺的话，远处是碧蓝的天空，下面是绿沉沉的湖水，沿山的单星楼阁尽收眼底，令人陶醉。哎，如果你从另一个洞口出来，你又也许到了 流水淙淙的溪旁，或者是荷花盛开的湖畔，或者你沿着九曲羊肠的小道，把你带到另外一处优美的景区。总之，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